讲给青少年的科幻探险故事，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著《海底两万里》，一起来开启这段不畏艰险的勇敢之旅吧。第21章，大屠杀。尼某船长这位怪人在这个意外的场合，首先评述了这艘爱国船只的历史，然后充满激情地说出最后几句话。复仇号这个名字，它的意思不言而明，所有这一切合在一起，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我的眼睛一直凝视着船长。尼某船长把两只手伸向大海，目光炙热地注视着那艘光荣的船骸。这时，我想，或许我从来没有知道过他是谁，他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但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出，这个人不是一位学者，而且不是一种普通的愤世嫉俗的情绪，而是一种时间无法磨蚀的崇高的深仇大恨，把他和他的同伴关在鹦鹉螺号船里的。这种仇恨还在寻求报复吗？不久的将来，我就会知道的。然而，鹦鹉螺号慢慢地浮出水面，我看着复仇号模糊的身影慢慢地消失了。过了一会儿，一阵微微的晃动说明我们浮到了海面上了。这时，我听到了一声沉闷的爆炸声，我看了看船长，他纹丝不动。船长，我说。船长没有回答。我于是离开了他，登上平台。龚赛伊和加拿大人已经在我之前到了那里。爆炸声是哪里来的？我问。
一声炮响，
尼德兰回答说。我朝我先前看过的那艘船的方向望去，那艘船已经向鹦鹉螺号靠近，我们可以从它喷出的蒸汽看到它正加大马力，我们之间间隔只有六海里。那是什么船呢，尼德？
从帆缆索距和桅杆的高度看，
加拿大人回答说，
我敢打赌那是一艘战舰，它能追上我们，而且在必要时将这该死的鹦鹉螺号击沉。
尼德，龚赛伊回答说，它能对鹦鹉螺号造成什么损害？它能在水下攻击吗？它能在水下开炮吗？告诉我，尼德，我问，您能不能辨别出这艘船的国籍？加拿大人紧蹙双眉，搭下眼睑，眼睛眯成一条线，全神贯注地盯了一会儿那艘船。
不，先生，他回答，我看不出它是属于哪个国家的，它的旗没有挂起来，但我能肯定那是一艘战舰，因为它的大桅杆顶端飘着一面长长的战旗。
我们继续观察了一刻钟这艘正朝我们开过来的船只，然而我不相信它在这种距离能认出鹦鹉螺号，更不相信它知道这艘潜水艇是怎么回事儿。过了一会儿，加拿大人告诉我说，那艘船是一艘大战舰，有双层装甲板，一股浓浓的黑烟从它的烟囱里冒出来，绷得紧紧的船帆紧挨着桅杆，斜航上没有挂出任何旗帜，因为距离太远，还看不清那一条薄带子一样飘扬的旗子的颜色。那艘船迅速地前进，如果尼莫船长让他靠近的话，那我们就可能获得一次获救的机会。
先生，
尼德兰对我说，
那船离我们一海里时，我就跳进海里，我建议您也像我一样做。
我没有回答加拿大人的建议，而是继续望着那艘在视野中变得越来越大的船。不论它是英国、法国、美国还是俄罗斯的船，如果我们能到他的甲板上，他肯定会欢迎我们。请先生好好想一想，龚赛伊于是说，我们有过游泳的经验，如果先生觉得跟尼德一起走合适的话，您可以搭在我的背上，我把您拖到那只船上。我刚想回答，那战舰的前部就射出一道白烟， 接着几分钟后，海水被一块沉重的物体激起阵阵水花，溅到了鹦鹉螺号的后部。紧接着一阵爆炸声在我的耳边响起。
怎么？他们朝我们开炮？
我喊道。
勇敢的人们，
加拿大人小声说。
这么说，他们没把我们当作攀附在船骸上的遇难者。
先生，别生气。
好，
公赛伊甩了甩另一发炮弹溅在他身上的水珠说。
先生，别生气。
他们以为我们是一头独角鲸，他们在炮轰独角鲸呢。
但他们看得很清楚，
我喊道，他们是在和人打交道啊。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呢，
尼德兰盯着我说。
我茅塞顿开，
毫无疑问，人们现在知道怎样对付这只所谓怪兽的存在。可能当鹦鹉螺号和亚伯拉罕林肯号船相撞，加拿大人用鱼叉攻击它时，法拉格特指挥官就认出这头独角鲸是一艘潜水艇，一艘比神奇的鲸类动物更危险的潜水艇。
是的，应该是这样，毫无疑问，人们目前正在所有的海域里追寻这只可怕的破坏性潜艇。
如果正如我们能想象到的一样，尼莫船长把鹦鹉螺号用于进行一项报复行为的话，那的确太可怕了。那天晚上，当他把我们囚禁在那间小房间里时，他难道不是在印度洋上攻击了某只船只吗？那个现在埋在珊瑚墓地里的人，不就是鹦鹉螺号引起的冲撞的受害者吗？
是的，我再重复一遍，事情应该是这样。
尼莫船长神秘存在的一部分被揭示了，如果他的身份还没确认，但至少那些联合起来反对他的国家现在正在寻找他。他们不再是在寻找一个凭空设想出来的怪物，而是一个与他们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人。可怕的往事历历在目，在这艘向我们接近的船上，我们碰到的不是我们的朋友，而只是一些无情的敌人。这时，我们周围的炮弹越来越密集，炮弹落在水面上，弹跳起来落到更远的地方，但没有一颗击中鹦鹉螺号。那艘装甲船离我们只有三海里了，尽管它猛烈的轰击，但尼莫船长却不走上平台。不过，要是这些锥形炮弹中的一颗正常的击中了鹦鹉螺号的船壳，那他可就要受致命伤了。
加拿大人于是对我说：先生，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摆脱这种危险，我们发出信号吧，管他三七二十一，他们或许会明白我们是些老实人。
说完，尼德兰掏出一块手帕想在空中挥动，但他刚把手帕展开，就被一只铁一般的手打翻在地。尽管他平时力气惊人，他还是摔倒在平台上。
混账！
船长骂道，
你是不是想在鹦鹉螺号冲向这艘船之前把你钉在它的冲脚上？
尼莫船长的声音听起来很可怕，脸色看上去则更可怕。他的脸色由于心脏的抽搐而苍白，瞳孔吓人地收缩着，他的心跳大概停了一下。他此时的喉咙不再是在说话，而是在吼叫。他的身体向前倾，双手攥住加拿大人的肩膀。接着，船长松开加拿大人，朝着炮弹像雨点般落在他身旁的战舰转过身去，用尽全身力气吼道。
啊，你知道我是谁？你这该死的国家的船，你就是烧成骨灰我也能认出你。瞧吧，我让你看看我的旗帜。
说完，尼莫船长在平台前面展开一面跟他先前插在南极点的那一面相像的黑旗。就在这时，一颗炮弹斜斜地击中了鹦鹉螺号的船壳，弹过船长的身旁，落到了海里，但没有伤到船。尼莫船长耸耸肩膀，然后口气生硬地对我说： 请下去吧，您和您的同伴请下去。
先生，我喊道，您想攻击这艘船吗？
先生，我要击沉它。
您不能这样做。
我要这么做，
尼莫船长冷酷地说。
用不着您来对我指手画脚，先生。命运让您看到了您不该看到的事情。进攻要开始了，反击是很可怕的，请进去吧。
那艘船是哪个国家的？
您不知道？好啊，太好了。他的国籍至少对您来说是个谜，请下去。
我和加拿大人龚赛伊只好服从船长的命令。这时，鹦鹉螺号船上的15位水手围在船长身边，用一种不共戴天的仇恨眼光看着这艘向他们逼近的船。我感到一种同仇敌忾的复仇情绪煽动着所有的灵魂。我下去时，又有一颗炮弹落在了鹦鹉螺号的船壳上。我听到船长喊道，
打吧，发疯的船，把你那些没用的炮弹都打出来吧。您是躲不过鹦鹉螺号的冲脚的，但您不应该葬身在这里。我不会让你的残骸玷污了复仇号的骸骨的。
我回到房间里，船长和他的副手还待在平台上。鹦鹉螺号的推动器启动了，他全速开到了战舰炮弹射程范围外，但追击还在继续。尼莫船长与那艘战舰一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